好，刚才我们读的《扫摩记下》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七节，那个呢是所谓的哀歌来的，就是大卫呢，他特别为着扫罗，特别为着这个约拿单的死来哀悼的，来纪念他们，纪念他们以前在生前的这一切所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样的这个哀歌，有些东西呢我们是可以学习的。从这个哀歌里面呢，我们就要看到一些东西我们要记得的。因为如果人过去曾经犯错了，那我们这些在后面还没有走那条道路的人呢，我们必须要从那些已经走过的人的那一些身上呢学习，那个我们学习前车之鉴啊，不要重蹈覆辙，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生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以题目千万别忘记这些，到底哪一些东西不可以忘记呢？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忘掉，那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忘掉啊。第一点呢，我们要记得说，终极胜于起头。你看这个大卫呢，他就做了这个哀歌，当然这个哀歌呢是悼念扫罗和他的儿子，第十七节。那我们呢也教导这些犹太人学习啊，这个歌名呢叫做公歌，然后写在亚沙尔书上，现在已经流逝了，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。那他怎么讲呢？十九节，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进死亡。那一开头的时候就讲了这一句话，这多么的一个可惜啊，很可惜，这以色列的尊荣者啊，其实英文是讲的 the beauty of the Israel， the beauty， 这很美丽的被杀了，好像一个羚羊样子，其实那个美丽是讲的羚羊，那羚羊在山上被杀了，很可惜，大英雄竟然倒下来了。是的，当神呼召这个扫罗的时候，扫罗以谦卑的形式呢出现，但是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呢，他就变为一个什么大英雄啊！他率领了这个以色列人呢，去攻打这些亚门人，就是那些要亚比基比亚人的亚门人，把他们一一的打败。而且他接触下来也常常呢跟这些非利士人征战，常常呢都能够制胜他们，所以在他们当中呢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英雄，就是那个神所高的那位受高者来的。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后来他不听神的话，在献祭的事上，在杀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事上，他不听，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讲，你要等我，你要等我才把祭献上，他没有，他自己擅自呢去献祭，然后来到亚玛利人的这个世上呢，神说你一切都要灭绝，但是他不是，他按照自己的意思，他把这些上好的牛羊留下来，他把这个他们的这个王亚甲也保留下来，以致得罪了神，后来神的灵呢就离开了，神的灵离开他，他做事的方式就不同了，他没有那种与神的灵同在的那一种的精明。他看到这个大卫呢打死了这个哥利亚之后呢，人家唱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他心中呢那一种的嫉妒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就从他心中涌出来，他就开始嫉妒这个大卫了。从那个时候呢，他时时刻刻要把大卫呢置于死地，一直在追逐他，但是神却保守了这个大卫。后来当这些非利士人要来围攻以色列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那他心中害怕了，他就要问神，神啊，我怎么办， 但是神的灵离开了，神没有回答，没有给他答案。他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候呢，他就靠自己的方法，他去找一个什么娇贵的妇人，娇贵的妇人跟娇贵扯上关系。后来神呢透过撒母耳啊跟他讲说，你得罪了神，你得罪了神，那你的你跟你的孩子明天会死在那个战场上，以色列人呢也会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。你看果然他就在这个基利波山上被杀死，他的孩子约拿单还有其他几个孩子也一起的阵亡。一个这么样伟大的一个战士，这是大英雄，既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下场，那是很可惜的。然后我们就知道说，终局啊胜于起头，不在于你开始有多么好，最重要是什么，你的结束是怎么样。坦白说扫罗的结束呢是很凄惨的，是很不好的。他有好的开始，他有好的开始，但是他的结局呢却不讨神喜悦。他的结束呢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结束。那你跟我呢实在实在要提醒我们自己，你跟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，你开始跟随主是怎么样的，你今天你跟了十年，跟了二十年，跟了三十年，你的生命又是如何？你要问你自己，你要问你自己，因为终局胜于起头。可能你开始信主的时候，你很单纯，你很爱主，你常常服侍主，你愿意读神的话语，你愿意服侍人，你愿意忠心的来跟随他。但是经过一些时日，你的心智有否改变了？你有否冷淡下来？你爱主的心有没有像以前那样呢？那圣经呢就特别透过这个经文呢对以弗所的教会这么说。那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。是的，我们要注意，注意我们的心。开始你可能很有那个火热的心，开始你的心很单纯，开始你有那个真正爱主的心，会不会经过一段时候呢？你看到人，看到环境，你的心有否改变？你有否还是说，我还要继续的爱主，继续的侍奉他？然后这一边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注意，注意我们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呢，是发自心的。你心想什么，你就会做成什么。你心对主不忠贞，你的侍奉也没有什么果效。保的我们实在是能够很好的保住我们的心，然后我们在死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那个单纯爱主的心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不要像扫罗那样，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卑微，但是后来他好像一个烟花那样灿烂的照耀，但忽然之间他就暗淡下来。这是我们不要的，我们就是要一直的为主发光。那有些人呢，年轻的时候很有作为，很爱主，但是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改变了，要注意。那所以呢，华人有一句这样子的一个成语啊，晚节不保。节不保呢，就是已经到了晚年却未能保住自己的节操了。我们在主面前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心很单纯，我们的行为很保守，但是后来受着这些世界的影响，受着这情欲的影响，然后有些人呢就在什么搞一些什么 婚外情，不单单是信徒，甚至连一些牧者都是这样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主的这个爱一定要单纯，对他一定要忠贞，一定要保守这个圣洁的心，千万千万不要所谓的晚节不保，当你晚年的时候做一些愚昧的事。我们现在我们的脑子都很清醒，我们都能够靠主来做所应当做的，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，即使在年老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清醒的脑子，按着他的话语而走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们到晚年的时候，到结局的时候呢，都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走呢？第一个是要注意我们灵命的成长，灵命这个能够不能够健康的这个成长。你看这圣经怎么讲的，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不伤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了。你要知道我们人是有两个部分的，一个是外在的这个身体，还有另外一个什么，我们里面的这个灵魂。这灵魂如果你信主的话，它就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人了。那这个新的人你要注意，你要让他能够一天新是一天。你回想一下，你信主之后你爱主不爱主，你单纯不单纯。如果你信主二十年之后呢，本来开始你很单纯很爱主，但是信主二十年之后呢，你变成很狡猾，蛮有诡诈的心，你要注意，你要注意，那不是神的这个心。你必须要内心一天心是一天会心，你知道说，哎，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东西不一样的。以前你把钱看作什么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，谁不要钱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都要钱的。但是当你认识主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你就慢慢慢慢知道说，钱不是一切，你能够赚取，你也能够什么放开，应当用的你就用，应当奉献的你就奉献，对不对？应当施舍你就施舍，应当保存的就保存，但是你不把它当作什么你的一切，你的生命，你不再这样子了。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家人？你的家人是不是你的一切？紧紧的抓住他，还是说这个是神所托付我们的，托付我们的，我们好好的什么教导他们，而有一天他们会长大，他们要有翅膀，他们会说会飞的，他们会离开我们的，按照神的心意过他们的生活。我们要放的，你不能够整天抓住他，把他翅膀绑紧紧，不可以飞，不可以飞，不可以飞，那就完了，就在生命上就出了问题。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实在是能够在逆境上一天心是一天。而且另外一点呢，我们要行神的道。在怎么这雅各书告诉我们第一章二十二节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之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是的，我们要行道，神的话语讲的东西你就好好的行，然后你好好的行，你就走在什么正道上，你就一生一世的跟着主的话，那你就不会错了。那扫罗是错在哪里？错在他不听神的话语，他不按照神的话语而行，神叫他要灭绝一切的亚玛利人，他却不以为然，却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方法，以致他得罪了神，以致他变成一个悖逆的人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事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那这边说详细查看啊，我们好好的查考神的话，详细的看， 那个权被使人自由的。那律法坦白说不是让我们把我们绑起来的，其实它是给我们有那个自由的。神的话语一定是给我们自由的，如果有任何的教导把你绑得紧紧的话，你要小心，你要注意，神的话语总是要让我们得到自由。然后你按着神的话语这样的好好的行的话，你就在所行的事上得福啦。那你就是一直走在那个蒙福的这个道路。所以你开始怎么样，你结束也会怎么样，你就不会离开神。当然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，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容易，当你走到一半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累，会觉得累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特别是当你跑这个马拉松啊，我们的这个信徒的这个生命就好像跑马拉松的，你不是冲冲冲冲冲，不是跑的，跑不停的，好跑，跑到一半的时候，你觉得很累，你觉得值得不值得走下去？你就会怀疑，哎，神会被陪伴着我。那但是更艰难的那一段行程呢，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最后的那一段，最后的那一段。所以呢，华人就有这句谚语：“行百里者半九十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做事越接近呢，就越成功的时候越艰难。就说你走一百里啊，来到九十里的时候呢，还只不过是等一半了罢了，一半的这个行程了。你不要以为你九十里还有十里，哎呀，可以松懈下来啊。那你松懈下来的时候，那就是你可能你跌倒的时候了。你更加什么？抓紧，抓紧，说神啊，保守我，保守我在最后的十里啊能够完成，不然的时候，就要像刚才所讲的，晚节不保啊，晚节不保。这是我们常常我们所犯的这个错误，就好像那个兔子的这个比喻一样，兔子走开始走，哒哒哒哒哒，然后走一半，以为他走了很多了，停在那边休息，睡了一整天。乌龟已经慢慢慢慢就爬到终点，他还在躺在那边，还在那边睡觉，多么可惜！求神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实在是能够凭着他的恩典，能够走完这条道路。当我们走完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，我们感谢是神啊，感谢你保守我们走这条道路，完成这条道路，能够去朝见我们的那位神。这是我们不要忘记的终极胜起头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处处荣耀主名。你看在这个第二十节那边他怎么讲呢？大卫说，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士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人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。以色列的王被杀，以色列的军被打败，敌人会不会高兴啊？高兴，主的名有没有，神的名有没有受侮辱啊？有的，有的。扫罗啊，当他失败的时候，他作为一国之君啊，他所影响的不单单是他自己本身罢了，不是说他一个人死了就算了，就算了，他那会牵涉了他的自己的家人，他的孩子都跟他一起阵亡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以色列人呢也吃败仗，整个国家呢受到侮辱，更重要的，神的名也受到侮辱。你看以色列的这个神无能的，不能够保护他自己的这个百姓，不能够保护他的国王。那其实不是不能够保护，是因为扫罗他自己本身他离开神，他离开神，神把他跟这个军队呢交给他的敌人，就是那些非利士人。不是神没有能力，但是在外邦人来看，在那个 得胜的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那一方面来看呢，说哦，是我们本领，我们厉害，我们能够把他们打胜，他们的神没有能力救他们。你看神的名呢受到侮辱，那是何等可悲的。那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再要学习处处荣耀神，不要像那个扫罗那样。扫罗王他在很多的事上呢都得罪神，好像我常常讲的，就是那献祭要杀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事上，而且他又这样子一直死追着这个大卫，要把他杀了，把他处于死地。那这个嫉妒的这个作为呢，行为呢是很要不得的，但是呢他却在这方面呢没有荣耀神，以致呢到最后呢他侮辱主的名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呢要荣耀主，我们的生命呢一定有影响力的，是大小好跟坏罢了，每一个人呢都有影响力的。你别以为说哦，我只有做，除非我做一个王啊，除非我做一个总统，除非我做一个总理，我才有这个影响力的。不是的，每一个人啊，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啊，都有影响力的。我讲的影响力是多少好或者是坏吧？你不能够说哦，我不要影响人，不可能的。你活在这边，你坐在这边，你就有影响力了，多少好跟坏罢了。圣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讲，你看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成事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说明光照耀，这光来的照耀，你跟我都是光来的，我们一定要照的，你不能把它熄灭掉了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这是有生命的道，透过你的生命，你的一举一动表达出来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作为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一定要表达出来的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是的，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都是这样，就是跟那些你接触的人啊，你不要要求多，跟你接触人谁跟你接触最多的是你的家人，对不对？你没跟你的家人接触啊，一定有的。那就是你照耀的这个范围，就好像一支蜡烛，蜡烛你放在家中，它一定先照耀它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这是对它影响力最大的这些人。那接着下来呢，在外面呢，当然它的影响力不会那么大，但是还是有影响力。而这个蜡烛它所发的这个光辉，它会向四周什么散发出去，散发出去的，你没有办法可以拦阻的。好的，它就散发出好的这个亮光；不好的，就散发出不好的这个影响力。求神教导我们，能够常常照耀人，哦，不是去烧人啊！不要拿你这个蜡烛去到处去烧人啊！不是的，照耀引导人，这样子才是荣耀神的名。这一种影响力呢，是天天的。每一时每一刻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说神啊，每一个时刻让我都荣耀你。那你本身呢，也要立下一个好的榜样啊，让人看到你，哎，你这个榜样呢，实在是很值得我学习。那当，比如说有一些人离开世间的时候，这个人留下什么榜样就学习。当我想到他的时候，当想到死者的时候呢，哎，我想到什么地什么东西可以学习的啊？如果你能够让对方有一个这样学习的一个榜样，就表示说你在这个发光方面，你在荣耀主方面呢 你已经成功了一方面，这一点你已经成功了，因为你能够让他想到说，哦，我从我的这个祖母的身上我可以学习勤劳，我可以从我的这个父亲身上呢学习到诚实，脚踏实地的做人。你从母亲的身上你看到那个无私的牺牲的这个爱，你从母亲的身上你看到他的那种很慷慨的这个心，他很有爱心来照顾人啊，这个你要留下来，好让神的名呢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。人家想到你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，所以常常做一个好的榜样。第三点，要多看人的强处。你看在这个二十二节那边怎么讲呢？先说了，约拿单的弓箭非流地人的血不退缩，扫罗的刀剑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。那我们知道，在过去的日子，在之前的日子，大卫呢常常被扫罗追杀，换句话说，扫罗常常避害大卫。那扫罗跟这个大卫之间呢有不少的这些误会，但是在这个挽词里面或者这个哀歌里面呢，他都没有讲到这个扫罗的坏处这里，他没有讲啊，你这个扫罗啊，该死啊，该死啊，啊，你这个扫罗啊，你怎么害我？如今你得到你应有的这个报应啊，有没有？没有这样子，他反而说他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勇士来的。你看，在这个。这边呢有好几个都讲到勇士，你看第十九节，大英雄啊，何进死亡？你看还有二十五节，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？二十七，英雄何进扑倒？把他看到的是这位英雄，他把他那些他的这个弱点撇在一边不看，不是讲他不知道。他知道他有那个弱处，但是呢他却知道这个是神的受膏者，他尊敬，他也看他的这个强处，看他是一个在战场上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曾经被神重用的一个人。然后这个是大卫他的与人相处的方式。那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这个榜样。他特别讲到扫罗，你看扫罗这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撒母耳上第十一章五十二节说，扫罗平生呢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你看这个扫罗是一个这样的，不单单这样子，他平时呢开始的时候他的心胸呢是很宽大的。你看这两节，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七节说，但有些匪徒说，这人怎能救我们，就藐视他，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什么不理会。十一章二十二节到十三节，你看本来啊他在杀了人之后呢，这些打胜仗之后呢，百姓对撒母耳说，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扫罗怎么说？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你看他，这些都是他的这个强处。那如果你看他的强处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哎，扫罗不错了。当然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，后来他慢慢变，他没有注意他的心，他没有注意他跟神的这个关系，他变。但是大卫呢却在这个哀歌里面呢特别的强调他是一个英雄，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。这教导我们要学习常常看人的这个强处，不要一直看人的这个短处。那坦白说，哪一个人没有错处的呢？哪一个人没有错错的？有没有？不可能没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做对的地方，也有做错的地方。 那看你怎么样看待他。如果你整天都讲错错错错错，那个人就是一个错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很欣赏他的话，你讲他做得很好啊，不错啊，你有进步啊，你就走，你就欣赏，就是这个人还不错啊。刚才那个错错错，这个人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还好啊，你就会欣赏他。所以呢，圣经特别跟我们讲，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要有爱，你当你以爱来看待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宽恕他的这个过失。虽然他有过失，不是讲不在意，就是说你不强调，哦，你不特别的把它挖出来，你乃是包容，你乃是宽容他，然后你看他的强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跟人的这个关系呢就不同了。你就更加能够跟人家什么交往，你就更能够跟人家什么一起的配搭，无论是在教会、在学校、在工作的这个场地都好，你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，你就发现到，哎，你跟人的这个关系呢，就跨进了另一步了。啊，我们要学习，不要整天说，哎呀，你有这个错啊，那个一直错，不要，不要这样子，这个是对整个。这个的关系呢是没有什么好处的，啊，尽量的去欣赏，尽量的去看他的这个长处，多欣赏他。千万不要忘记哪一个呢？第四点，需要饶恕他人。你看二十三节，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啊！记得有一次，这个约拿单为了要维护这个大卫啊，他的父亲啊，扫罗啊，讲他什么？讲他是一个什么悖逆的这个孩子。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。你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二十章，扫罗向约拿单发怒，对他说：“你这个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你喜欢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抓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”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：“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”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，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，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。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筹款。那你发现到当时啊，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已经闹僵了，已经闹僵了，是因为他要袒护，他当然要保护大卫。但是后来发现到他们两个人，扫罗跟约拿单什么上战场去什么打战了，而且大卫特别讲，哦，他们相爱啊， lovely and pleasant，哦，他们彼此的相爱，而且他们打起来很奋勇啊！啊，通常我们华人也是有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讲的什么呢？给你看一看，打虎亲兄弟，弟兄啊，上阵了，父子兵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打虎的时候，最好是兄弟一起打，哦，哥哥哥打，如果那老虎来了，弟弟就冲过去就杀那个老虎。那打仗的话，哦，父子兵啊，那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怕当来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孩子要被敌人杀了，父亲一定要奋勇的向前哦，保护的。而如果看到父亲几乎要被敌方杀了，这个儿子一定要向前去保护父亲，这是当然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就是他们的情形。哦，他们真的是一起的在战场上奋勇的作战，但是当然最后呢，还是抵不住敌人的这个猛攻，终于死在这个沙场上啊！但是呢，我们肯定呢，就是说，虽然他们曾经有意见，但是呢，我相信约拿单肯饶恕他的父亲，因着这个整个大局的缘故，他饶恕，他也愿意跟父亲一起的什么去作战。 一起同心的作战。是的，他就说我们要学习饶恕，不要常常讲那句老套的话说死都不饶恕他，不要这样讲，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子说的啊。基督徒在主里面，主有没有饶恕我们呢、啊？主有没有说我死都不要赦免那个人的罪？有没有这样讲过？主耶稣没有这样讲过。如果主耶稣这样讲的话，我们很多人呢、啊、都不得救，你知道吗？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得救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丑陋的那大罪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。主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那我们也是要存着这样的心，比如说对方真的是他做的东西，他也不知道，就是一时意气用事，一时的冲动，或者有一些缘故，事情竟然发生了，饶恕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，饶恕人啊，饶恕人呢，是一个荣耀来的。箴言19:11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那个得罪你，你能够饶恕他，是一个荣耀来的，表示你的心呢比他什么宽大，你的心比他大很多，而且你也把那些不必要的那些憎恨，那些苦毒的那一种的感受啊，存在着心中，害你，毒死你。你饶恕的话，这些苦毒的这个水呢，就完完全全的倾倒在地上，你心呢，整个心呢，都是洁净的，你就很清爽。靠主的恩典，这是能够的，啊，那么你也能够很好的跟别人相处了。你饶恕别人的时候呢，你就很容易跟他打交道了。你不饶恕的话，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撇着你的脸不看他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。求神教导呢，乐意饶恕，乐意宽恕人的过错。你宽恕人，你是不会吃亏的，你不会吃亏的，反而你会什么得着人，反而你在人际关系方面呢，你更进一步。主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，我们靠他的恩典，他能够做成，他也把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呢赐给你跟我。另外一点我们需要记着的是什么呢？要纪念他人恩情。你看在这边第24节，这个大卫怎么讲呢？大卫说，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号，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米衣，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。是的，在这个扫罗的统治之下，以色列地呢享有这个物质的这个繁荣、哦、因为这个王统治了40年，我相信在这段时期呢，他一定会带来很多的物质的享受，给他们能够有衣服穿，特别的衣服啊那个朱红色啊，朱红色是代表这个高贵的啊，贵族的这些人的衣服，那黄金的装饰啊，可以戴首饰，这些东西，这都是表示他们有这个财富。那当他们得到这个财富的时候，他们要感恩。谁建立这个国家的？当然是神透过这个扫罗。要学习，要感恩，要为他们为扫罗的死来感到伤心，因为他曾经是你的什么恩人。然后我们实在是要学习，不要忘记别人的这个恩情，然后不要说得到人家恩情呢，就把它当作是以为然的。那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有一处我能够找得到的，就是在这箴言27:10说，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。那就是那些，特别是那些有帮助过你的，你不要忘记他们啊，你不要当作他们是应该的，他们应该帮助我的。那王明道先生呢， 他就特别讲了这一句话，他说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啊，但当看为本分；别人待自己有好处啊，当认为恩德。你看，你自己帮助别人呢、啊，当作是本分。好，这是我的本分，即使他没有回报了，没有问题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当人对你有好处的时候呢，帮助你呢，你要看作是恩德，就是你领受了这个恩典，你要学习中报恩。哦，不要忘记，这样子呢，在这个组里面呢，啊，在人的关系方面呢，哎，你发现了不同。你说这个会报恩的人呢，就这个人呢，他的这个品格呢是不同的，他有基督的这个爱，他有基督的爱。记得十个犯麻风的被主耶稣医好，有多少个回来感恩了？就一个罢了，十个里面就一个会报恩。希望你跟我是那个一个里面的那一个人，学习那个十分之一的那一个人，是个报恩的人。那报恩的人呢，是表示你为什么？你会感恩，你会感恩神透过某一个人呢，向你施恩，你就要什么？你就要感恩。你不要以为说哦，这个人应该的，我在这边坐享其福啊。不是的，是神的恩典，你要感恩，你要感谢神，也感谢对方，向对方表示。最后，要常常彼此相爱。你看，在这个二十六节那边，这边讲：“我兄约拿单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。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父女的爱情。”我们知道，约拿单跟这大卫之间的这个友情呢，是很特别的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友情来的，是很难找到的，很难找到。那这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建立，我们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曾经有的一个例子，我们就学习有这样的一个友情。约拿单呢，他没有藐视这个大卫的这个身份。当时呢，约拿单是一个王子来的。而这个大卫呢，是从这个旷野出来的那个牧羊人，牧童来的啊。但是呢，约拿单有没有藐视他？没有的哦。约拿单呢，跟他立约，当他把哥利亚杀了之后呢，回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约拿单见到了呢，他的心呢就跟他合在一起，哦，合在一起。那这样的一种的心，那么。虽然约拿单知道说这个大卫呢，将来呢要坐上王位，而这个约拿单本身知道他是这个王位的继承人，这表示说这个大卫啊是一个什么，对我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啊，对，大卫影响我怎么能够让你来夺掉我应该承受的这个王位啊。但是呢，你发现到这个约拿单却没有这样，他怎么讲呢？他对他说，撒母耳记上23:17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做你的宰相，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。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他按照什么？神的心意。他知道神高了这个大卫，最后呢，他一定会做王的。你做王的时候，我就做你的宰相了，啊，做你的左右的人，对不对？帮助你，他愿意这样谦卑，啊，你看他不会说嫉妒。虽然扫罗多次想害这个大卫，但是约拿单呢，都多次的保护他，所以呢，大卫呢跟这个约拿单呢就立下了一个约。说他们彼此的保护啊，不会说杀害啊，就会看顾对方。到最后呢，大卫的的确确呢，在这个约拿单死的时候呢，他特别的看顾，他 他的孩子叫做米非波士，改天我们会看到的这个事迹。所以呢，你发现到这个大卫跟这个约拿单之间的这个友情是很特别的。这边圣经讲说，他你向我发的爱情呢，奇妙过于父女的爱情。他敢这样的讲，就说他的这个爱实在是很伟大，很伟大，有这样的一种爱，有这样子的友情。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，主耶稣也这样的教导我们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，我们常常讲的是34-35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基督徒？他们有相爱的心，他们有爱彼此相爱的心，哇，就看出他们是基督徒了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教导方面有时候有些偏激，我们知道说 doctrine divides， 常常叫做 doctrine divides， 就是说教义啊使人分开，使人分开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太过走一种偏激的这个道路，一点点就反目成仇人啊！今天是朋友，明天跑，这是我近年来我的经历。今天跟你是朋友啊，在祝你嘻嘻哈哈，祝你平安，隔天就不是了，很可怕的，很可怕的。我相信这不是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。当然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跟那些新神学派那种自由派的在一起，原来我们要有分别。但是大家都是在主里面，都是有同样几乎同样的一些教义，当然之间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坦白说一定有些不同的看法，但是我们不因着这一点而闹得什么点头耳赤，这是很可悲的。我发现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整个的圈子里面，那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的相爱，当然在我们的交往方面要有真理跟爱，这两个呢一定要平衡。你不可以说我单单交易或者单单爱，这两个呢要一起的融合在一起。因为这边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当外界的人看到你这个基督徒整天吵吵闹闹，我问你是主的门徒吗？是不是？你想是不是？你自己都可以回答，对不对？哪里像样的？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相爱啊。当然如果来到真的是很那种很重要的这些教义，当然我们要好好的讨论，好好的看重，不然呢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的包容。所以呢主教导我们要相爱如弟兄。那诗篇133篇第一节，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的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但是第隔天呢，何等的恶，何等的可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要注意。那箴言18:24，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是的，如果你能够交到一个朋友，然后比弟兄更亲密。那在我的生命中呢，我曾经交到一个朋友，也是基督徒了，我觉得说很好很好，能够跟他交谈，可以说跟比弟兄更亲密。但很可惜的，为了一点的这个教育的不同就翻脸，我觉得很难过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，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，不用担心， 主耶稣是我们的那个朋友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那个朋友。你自己与他亲近，他绝对不会离弃你的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是的，常常的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帮助。那圣经更教导我们，不单单在言语方面，那是在行动方面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，小主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，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那行为诚实是讲的 truth， 按着真理的方式来彼此相爱。那如此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让别人看出你是不是主的门徒。主的门徒总是有爱的，总是有爱的，再加上真理作为基础，那你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哀歌，让我们能够记得这些东西。第一，终极胜于气候；第二，要处处荣耀主名，多看别人的强处，少看别人的这个弱点，需要饶恕他人，无论怎么样的误会都能够解决的，纪念他人的恩情，不要忘记啊，人家向你施恩，你要纪念他。好，那么常常彼此相爱，这才是合乎主的门徒的这个样式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现在结束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们姐妹们交托给你，我们求神你自己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的过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荣耀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只听罢了，我们没有行。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这个正道，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活出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走在主你的正道上，能够过一个讨神你喜悦的生活。圣父给每一个人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